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也许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
姻
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能
力
解决
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
人
劳
碌
同
得
美
好
的
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我是肖佳丽，在这儿呢向您问安，大家好，同时呢也谢谢您一直以来对我们节目的支持。那常常呢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跟朋友们说，你可以写信来向我们索取一些我们要送的书籍、一些小册子，也常常告诉大家呢，您可以写信来跟我们谈谈您收听我们节目的感受。那其实啊，这两样呢，我们说是一种互相的帮助。因为听众的来信呢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我们节目中的一些内容对您是有鼓励的，是让您能够得到帮助的，我们就会很高兴很兴奋。于是呢，在搜集资料的时候，在做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更抓得准我们的目标，知道听众朋友需要是什么。那我们所送的一些个书籍小册子呢，一方面是愿意把我们的福音，耶稣是爱这个福音呢告诉大家，传送给大家，同时呢也有一些家庭生活的书籍呢，希望您可以阅读之后呢对您的家庭生活也有帮助。所以朋友们，记得听我们的节目，也记得写信来鼓励我们。那今天呢，我们在婚礼之后这个节目中呢，佳丽想跟大家谈谈怎么样增进夫妻之间的沟通。不能够沟通的夫妻呢，可以说没有任何方法可以帮助他们了，因为两个人的心意不能够互通的时候，就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猜忌、不信任，而这些猜忌不信任呢，就直接破坏了婚姻的美满。朋友们，如果您觉得在您的婚姻生活中死气沉沉的，没有什么火花，两个人没有什么话语，没有什么可以沟通的、可以分享的，这个时候啊，我们真的是要做一件事，这件事就是要突破自己，要先走出去一步，和伴侣建立一个有效的沟通方式，从而呢启动我们和另一半的亲密关系。那我知道很多人呢觉得夫妻生活在一起无话可谈，这种感觉并不好受。但是呢，如果两个人在一起整天的你贬低我，我讽刺你，你攻击我，我还击你，或者是以沉默退缩的方式来防卫自己，那这些个生活里面的沟通或者是这种方式呢，都是让人非常痛苦的。那事实上，只要两个人缺乏了良好的沟通， 婚姻生活是不可能甜蜜的。那么为什么这么多的夫妻在相处的过程中总是有沟而没有通呢？那我们曾说过，有一些是因为原生家庭的这个家庭关系的各方面的影响啊，氛围的影响，也说过文化的影响，也说过成长中一些不好的负面的一些经历让他很沉痛，也说过在成长过程中缺乏了良好的学习模范等等的因素，的确会造成一个人在沟通方面呢是有缺乏有软弱的。但是我们需要明白的是，沟通这种事情呢，不是从一出母胎之后每个人就自然懂的，甚至这种事情呢，即使以前错过错过再错过，但是现在就是今天呢，我们还是可以重新的再来学过，而且把它学好。那我刚刚说了，只要你愿意突破自己，先走出去一步，跟你的伴侣建立一个有效的沟通方式，那么呢，这就是启动了亲密关系的一个钥匙。那我特别注意的呢，就是说夫妻之间要自己小心说话的语气还有态度。那让我们想想，在谈恋爱中的情侣啊，真的是可以无所不谈，两个人呢恨不得天天都腻在一块儿。那么让我们想一想，有没有想过在谈恋爱的时候跟对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说话的态度和语气跟结婚之后跟我们伴侣说话的态度和语气有什么不一样的呢？我自己知道其中一个很显著的分别就是啊，情侣的对话大多数都是非常温柔的，声音也比较小的，还有呢很客气很体贴。然后我的朋友就跟我说，不只是这些，还有呢我们常常会赞赏对方啦，啊，很欣赏对方啦，还有呢对方不说出来我们就已经去猜了，是，这些都是对的。可是结婚之后呢，我自己知道结婚之后啊，很多妻子喜欢当面的就高声的批评丈夫，有些丈夫呢也很喜欢呢在孩子面前呢指责妻子贬低妻子。那我们说这些语气这些态度还有这个否定啦贬义啦不愉快啦，这就是我们曾经提过的，它可能是在原生家庭中的那些个成长过程中的那些个因素，那种说话的不良的习惯在婚姻生活里面呢就都很自然的流露出来了。那我刚刚用了在婚姻生活中很自然的流露出来，那也就是说在谈恋爱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是刻意的去体贴对方，刻意的去用温柔的语气，刻意是不可以长时间的，对不对？在家里面才是最自然的。那怎么样去扭转这种我们的习惯，让在家里面对我们家里面的人也可以说是刻意的去注意我们的说话的态度和说话的语气。如果我们都愿意这样子做的话，你刻意的去想一想对方的感受你才去说话的话，我相信在家里面呢夫妻之间呢这种不良的沟通模式呢也会越来越少了。尽量的在家里面不要用那种否定式还有命令式还有贬义词和我们的另一半说话。那说起来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在家里面不论是对丈夫妻子甚至孩子，我们都尽量不用贬义词讽刺的话否定式或者是命令式。有个人呢写了一张纸条，他说，我的老公啊常常这样子说我，这几句话就是我们生活中的全部了。第一句就是说，你看你又做错了。第二句就是说，让我告诉你该怎么做。第三句就是说，我跟你说过多少次应该这样子。第四句是说，你要是这么做就大错特错了。第五句是，哪里有人像你这么笨的。第六句是，我真不知道你脑筋在想些什么。那这六句话他说就是他们夫妻之间 常常用的，而且是她丈夫用在她身上的。那我想，这只是这个人他愿意告诉我，多少家庭里面妻子也是用这样的语气来对待丈夫呢？听众朋友们，如果你的配偶也是用类似的话语跟你说话，你的反应会是怎么样的呢？人都不喜欢被人批评、被人否定、被人贬，但很多时候啊，夫妻在对话中和言谈间呢，就很像不知不觉的一样流露出这种以自我为中心和我比你强、比对方优越的这个气势，认为自己是对的，对方是错的。有时候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但是因为说话的语气和态度呢，就让对方感到好像被这个子弹打中了一样。这个时候再有什么更好的意见，再有什么好的心意，对方都不可能听得进去。有人告诉我说，沟通是一种艺术。其实啊，这有几分是对的。我们中国人造字很有意思，是不是？看看这个我字，我这个字呢，是手和葛两个字组合。把它引申一点，我们看成是我手上拿着刀剑，拿着武器，好像是要为了自我防卫，要保护我自己。所以当看到对方说话带着这种来者不善、这种批评的语气、这种否定的意识、这种想贬低我的意味的时候呢，接下去的就是自我反应，就是我也要拿起刀剑来作战防备，结果当然是两败俱伤。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沟通怎么会不出现问题呢？每一个人都有尊严。我觉得刚刚这六句话里边呢，这样子命令对方或者是说对方笨，其实啊，就是在漠视对方的尊严。我们每个人呢，最希望的就是被别人肯定，被别人赞美，被别人认同，被别人附和。如果这个别人换了是我们自己喜欢的人，那这个效果更不得了了。如果被爱我们的、我们所爱的丈夫或者是妻子肯定、赞美、认同、附和的时候，我想啊，那个心呢，都已经是飘飘然了，对不对？就是生活中再艰苦，因为有了这样的情谊在里面，这个情谊就是包括了肯定、赞美、认同、附和，那么日子中的一些苦呢，也不会觉得特别难受了。夫妻在谈恋爱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啊，要讨对方的欢心，也知道怎么样去肯定对方、称赞对方。很奇怪的是，一旦结婚了，就全部本性还原了啊，不再想一想说的这句话会到底它的效果是什么，只是为了说的痛快就噼里啪啦的说，也漠视了要尊敬对方。那这种本性还原呢，其实就是导致夫妻无法沟通、关系破裂的一个原因。如果夫妻两个人都可以很自动的醒觉，在沟通中愿意学习用温和的语气、用婉转的态度，这就可以往前走了一大步了。那我们先不说意见上的分歧或者是看法上的不一样，光是在这个交换意见的前奏方面已经做了一个，怎么说呢，我们说是一个warm up， 是一个热身，是一个能够让对方接收到你对他的公平的对待，你对他的尊重。下一步在真正的说到这个意见看法的时候呢，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容易接纳的了。所以朋友们，在婚姻生活中，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相互的尊重。有了这种尊重，才能够使两个人呢在意中求同，使彼此的关系呢才能够圆满。
稣，请改变我，使我生命又软弱变刚强。主耶稣，请改变我，使我生转回你身上，不看一切，只定睛于你。主耶稣，我感谢你，在我身上所动之功，使我全然都属于你。这不再是自己，主耶稣，请改变我，使我愿让你将我全剥夺。主耶稣，请改变我。
朋友们，跟我一块儿翻开圣经的创世纪，创世纪的第29章15节到20节，这里呢说到了雅各来到了舅舅拉班家之后的一些遭遇。29章15节说，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却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工价。16节说，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结。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 雅各爱拉结，就说：“我愿为你小女儿拉结服侍你七年。”拉班说：“我把她给你，胜似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二十节，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七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这些经文呢，就告诉我们，雅各几经千辛万苦，一个人的这个孤独的旅程，终于到达了他要去的地方，就是他的舅舅的家，拉班的家。他到达了旅途的终点，又来到了一座井旁，在那里呢，他遇见了他的表妹拉结。那个时候啊，拉结正在井边要取水给他父亲的羊群喝，雅各就帮拉结把井口的大石头挪开了，为他的羊群喝水，然后告诉拉结他的身份。拉结的爸爸拉班正好是雅各的舅舅，于是呢，拉结就跑回去告诉爸爸说雅各来了。拉班连忙赶去迎接雅各，带他到家里。雅各在拉班家待了一个月，帮助舅舅照顾牲口。拉班就问雅各说：“你帮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我该给你多少工钱呢？”雅各说：“你若肯把拉结嫁给我，我愿意为你免费工作七年。”拉班就同意了。对雅各来说啊，七年的时间一转眼就过去了。刚刚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了，是不是？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那因为雅各很希望能和他漂亮的表妹拉结结婚，那有这样的爱，这样一种热情在他的心里呢，所以七年对他来说呢，也不算是一个长的日子了。但是呢，虽然七年忍耐过去了，但是结局呢，并不像雅各所想象的那么美好。拉班呢，使用了欺骗术，让雅各先和姐姐利亚成婚了。那雅各当然不高兴，他直问舅舅的时候呢，舅舅跟他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个地方没有这个规矩。你为这个满了七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他服侍我七年。”那这就是雅各用了十四年的工作的代价娶到了这两姐妹。那雅各和拉班工作的这些年呢，他在那个地方生活，也生了不少的孩子。当时呢，圣经说呢，他一共生了十一个儿子，他们的名字分别叫做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但、拿佛他利、加德、亚瑟、以撒加、西布伦、约瑟，他们还有一个女儿叫做底拿。然后后来呢，拉结呢再和雅各生了便雅敏。那这十几个孩子后来呢，他们也成为了圣经里面所说的十二个支派。但是呢，没有去到成为十二个支派的时候呢，这兄弟姐妹之间呢也发生了不少的故事。所以我们看到雅各的一生呢是非常戏剧化的。雅各用欺骗的方法得着长子的名分、长子的祝福，但是呢，他遇见更聪明的舅舅，也用欺骗的方法让他在那里服侍了很多年。所以我们说雅各用他自己的方法，觉得是在成就上帝的旨意。其实我们每个人也都有这样子的时候，常常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我们假借说我们要成就上帝的旨意。但是雅各生命中让我们应该最记得的，就是他在这个伯特利的地方他遇见神，然后他靠着神度过他生命中以后的道路。朋友们，敬畏耶和华才是我们生命中的上上之策。
主耶稣，请改变我，使我生命有
友们，谢谢您收听《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又来到尾声了，很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那今天呢，我也邀请朋友们有空的时候写封信给我，告诉我您收听《婚礼之后》这个节目的一些感想，或者是您在婚姻生活中您有美好的经验吗？或者是有很难解决的问题，也都可以向我倾诉。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at 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了。朋友们，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给我们一些回馈，您的回馈是鼓励我们节目主持人和所有的工作人员知道我们在节目中跟您分享的信息得着听众朋友的欣赏，或者是有不足之处也可以改进。好了，今天为您预备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到这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一家人，下一次再见。